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94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疫情中大法弟子的状态说起，关于讲真相救度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武汉疫情已经蔓延至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各地地震频发，蝗灾肆虐，异象丛生，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令世人措手不及。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他们毕竟一直在执着他们的安排，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他们，那么大法弟子也将计就计救度众生，向师父交答卷。疫情开始到现在，很多大法弟子做得很好，一直做着自己该做的，发表到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展现的修炼状态，神都佩服。但是有些同修无论认识上做法上都不在状态，有认为这是到了最后大淘汰，暗自高兴的，似乎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有的竟然像常人一样主动隔离，甚至一个小区的学法小组都不去了，有的庆幸自己有大法的保护，不怕感染疫情，有的因为以前给亲友讲真相没讲通，现在利用疫情期间讲，可是反而遭到反感的，有的知道赶紧救人，又被封闭束手无策的，即便到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小区都出入自由了，还不敢出来的等等。当然大法弟子都知道要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可是自己法也学了，正念也发了，怎么总感觉还被障碍着呢？这是前段时间我们几个同修一起交流的时候，有几位同修的反应。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三件事，不仅仅是讲真相，三件事还得做好，才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就把现阶段对做好三件事谈一下个人认识。关于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认识，有的同修一直坚持出去讲真相，可好不容易讲退了，也像是碰运气，讲真相似乎局限在了一个套路，把三退当成了目的。一般就是，你好，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你入过党团队吗？你知道法轮功吗？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姓什么？我给你取个化名退了吧。这样讲真相，世人不理会或者不退，大法弟子并没有仔细思考自己在这过程中有没有暴露自己没修去的人心，日复一日地错过了救度世人和修炼自己的时机，并且我看有些退的人好像都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不行，不行，一定要他同意，他要不表示出来，不说出来，不算的，因为他张口闭口为邪党而为，为邪党贡献甚至献身，那些话可是说出来的。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了针对有其他信仰的人注意的问题。师父说，不是说你信神了就能退党，我们讲的是叫世人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经文讲清真相的根本目的中， 更是明确讲了给人讲清真相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根本动机就特别需要明确。有时讲真相也需要我们大法弟子互相圆融。一次我讲真相遇到一个人开始很排斥，我查找自己的执着，守住心性，不被他的语言和情绪带动，继续给他讲，直到把他所有的心结都解开，他很高兴地退出了。讲完后他说，要是听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那次一个人见到我就说，你看现在有天灾人祸这么多，三退保平安还躲躲闪闪的，我都不想听他说。此时似乎明白他最初排斥的原因了，于是我说，姐呀，您知道吗？今天咱俩有充足的时间，我才能给您讲这么详细。那位大法弟子可能看您详谈的时间不充裕，知道世人今天不明真相面临危险，他又很珍惜您，救人心切，没有过多考虑，就直接告诉您危险。我相信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他也会讲明白的。至于您说他躲躲闪闪的，您知道吗？很多被邪党洗脑欺骗的人，举报讲真相的人，到现在邪党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绑架、非法判刑，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位大姐冒着危险给您讲真相，可见您是个有福之人。也可能因为那次您虽然没听他讲，但没有对他产生恶念，才又促成咱们今天的见面。他听了一下子显得特别高兴，说，嗯，你说的有道理。大法弟子在做着神圣的救度众生的事，如果没有做好，就达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反而引起世人的不理解。这么多年来，同修发表很多讲真相的交流文章，一些讲真相的修炼心得令众神都叹服，一些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修炼经历更是供我们参考的宝藏。希望所有大法弟子都能重视明慧网，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必学必修。再就是发正念，发正念就是运用神通。关于发正念，师父讲过很多，应该达到什么状态，我们是否清晰？有的同修是不是练静功就想睡觉，发正念也迷糊呢？很多修炼人甚至到现在都没有重视发正念，或者发正念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发正念其实很关键的还是首先归正自己。发不好正念，干扰就很多，表现形式也繁杂，只是很多时候意识不到那么严肃。当然法学的好，正念才发的好，那么讲真相必然能做好，三件事相关联，其中一件事出现问题就影响其他两件，从而影响三件事都做不好，逐渐流于形式。所以自身的修炼永远是第一位的。师父一再讲，我们要去掉的是那颗心，而不是利益上失去什么。所以因为名利心没有去，即使说没有强烈的表现出执着常人的名利，却又执着修炼人的名利，比如在修炼中的名气，就非常容易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常人中的各种麻烦。修炼过程中哪一层次都有那个层次的名和利，但都是得放下那个层次名利的执着，否则修的就脆弱。当然这是在我的认识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造成这现状的因素也许是其他原因或更多因素。目前有些修炼人一边认为该放下常人的利益，又陷在旧势力的修炼思维中，把舍物质认为是放下利益心，因为放不下而苦恼，自己都说是一手抓着人物质利益，一手抓着神旧宇宙修炼的法理，很苦。旧势力的修炼思维为什么不容易被识破？个人认为很多同修悟性受到了严重干扰，却一直没有意识到。我悟道被邪党灌输的党文化直接影响我们的悟性， 就很难跳出字面意思去领悟师父在不同层次的点化。但文化太多的人学法还有一个更不好的问题，因为邪党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邪党党徒都是嘴上说一套，私底下另一套，甚至完全相反的做法。久之，他们看什么都不会相信，或者不会完全相信，以为什么都像邪党一样，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么大法弟子如果党文化太重的话，也就造成他们看大法书的时候对师父的话不能完全信。我们都知道师父讲法都是理白言白，可是很多同修却看不到法理，就是因为看书时不能完全融于法中去同化大法。由此可见，邪党文化对修炼人学法造成的障碍严重影响了悟性。党文化不但障碍学法得法，严重影响悟性，还会给恶龙注入能量。一个不明真相的普通人都会因为不退出邪党而给邪党恶龙注入能量，维系他的生命，何况大法弟子呢？有些大法弟子给世人讲真相的时候，如果自身有很多党文化，在给世人讲真相时就有很大的障碍。解体党文化、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们建议常人看，其实我们自己看也很重要。那天我家小同修跟我交流说，总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东西排不掉压不住，时不时出来，表现上就是看不起别人，总挑别人的毛病，也知道不对，就是去不掉。我跟他交流了2013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不真的悲伤》。我说你那个自以为是可能是一个旧宇宙中很高层的生命，他也知道自己不对，可是你没有修到能慈悲救度他，他不得已只能来干扰你，你把他的表现当作求救试试。瞬间他哭了，哭得很伤心，然后感觉全身通透，他嘴里念道，这下那一层众生就得救了。其实那个生命就是明显的旧势力思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要想去掉它很难，可是站在正法救度的思维上，就可以转化它，救度它，及它那一层的众生。快速归正，注视正法，切不可再晃晃悠悠的混了，旧势力可是虎视眈眈的盯着每个大法弟子呢。希望我的交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之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心修炼去根本执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7日。我为人处事谨小慎微，自保的心很强，1996年3月开始修炼大法，直到2006年都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这段时间法也学，功也练，就是不会修。最大的问题是学人不学法，全部都是看听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又碰到邪物人员，一下滑落下去。后偶遇一位同修，建立了学法小组，我重新开始修炼。这位同修的最大特点，年龄不大，办事稳重严谨，尤其是对师父对法理都是从理性上去对待和认识，从不过分指责别人，就是在一起学法，偶尔讲一讲他对法的理解，或是遇到什么事情解不开时，谈一谈他的认识。2007年重新学法，尤其是加强了对师父各地讲法的学习，逐步的对什么是修炼有了一点认识，对走出来有了一点理性认识。大概在2012年、2013年，有一位同修约我和他一起背法，我执拗不过他，勉强答应了。他说一星期背一段，
我就一星期背一段。他说，你现在学到哪儿，你就背哪一段。我就按他说的做。到小组学法，我说了我的做法。同修说，法不能这么背，得从头开始背。我又从头开始背。这一背法，发现我怎么连法中的表面意思都没看懂。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在背的过程中突然想到，啊，原来想的事都是物质的，我原来怎么没有想到呢？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背，一点一点的体悟，人的观念也在一点一点的转变。第一遍用了一年多，到现在已背了19遍。现在在遇到问题时，基本都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去衡量，不再盲目不知所措了。我修炼入门是为了治病，这是我的根本执着。2007年重新修炼后，我有过一次大的心性观，身体出现肚脐往出流水流脓，严重时有大半年时间，我的心随着它的好坏起起伏伏，最后严重时疼得我晚上睡不着觉，捂着肚子咬着牙挺着，看法拿不了书，就打开电脑在电脑上看，拼命的看，晚上就盘腿背师父的某段法，看明慧网同修的文章。有时很神奇，你有什么问题，明慧网就发表什么文章。我就在那时看到有位同修后背往外流脓，流出一碗来，我心想我还没有像他那样，看来问题不大。再看人家怎么做的，背那一段法我就照着做，再看师父关于治病的法，一点一点理解病的来源，消业的法理，一点一点的破除对病的观念，因为我对病纠结的心理非常严重，甚至怕得要死。最后从肚脐眼里排出了一个比鸡蛋黄略小的，一个和鸡蛋黄似的东西，流了一肥皂盒的脓和血，整个肚脐的脐带都裸露在外，我不知怎么处理，问了几个学医的人，都说不知道。我现在回想，我那时有一念是正的，不管他，师父会给我弄成最好的。果不其然，没两天，肚脐的脐带自动的收回去了，长得好好的。期间有一次学法，学到转法轮辟谷这一章节时，读到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我心想，啊，修炼还得这样，还得有那么大的决心。那一次过关，我着实的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的不认真。那时候还是不真正信神，无神论在头脑里根深蒂固。在整个20多年的修炼中，这个执着一直伴随着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有点难受我就害怕，但是我也能感觉到不像以前那样强烈。有一次我鼻子不透气，我要练功了，但嘴闭不上，当时是在师父法像前练功，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要练功，让我把嘴闭上，鼻子透气，我练完功再不透气。刚想完，鼻子马上透气，而且比平时透气时还舒服。我大吃一惊，哦，原来真的可以认为不是病就不是病呀，原来真能心想事成啊。看来在之前是多么的不相信，虽然在嘴上认可，但没有真信。事后虽然知道了，但是还是有意无意的做不到。其实现在看来是个实修的过程，逐渐的遇到事，走了人的思维，意识到再拽回来，不停地重复着这一过程，慢慢的腿抽筋了，心里很坦然，他又不是我，我理他干啥，不理他半分钟好了，你在这方面能放下心，他又到别的部位给你出现症状，还是放不下，然后再努力去修。前段时间一下子对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有了一点理解，你哪里不舒服了，你不动心，它根本就制约不了你，还是心性问题，可是有时还做不到。前两天看到同修写的找根本执着文章，我也顺着思路找我的根本执着，我发现我入门的根本执着是治病，但又不是单一的， 它牵扯到方方面面，治病就是想好受，好受是为了什么？过好日子，过好日子为了什么？想舒服，想安逸，这是最浅显的，它还有深层的，在思想中会产生诸多的执着心，实际上是对人中幸福感的一种追求，是对名利情的一种放纵，有了痛苦就对抗，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它，与修炼的法理正好背道而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所以人们认为好的，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的越多，过得越好，在大觉者们看来，这个人就越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他得的越多，他越伤害别人，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他会重名利，于是他会失去德。人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这是最大的障碍，是根本执着一直去不了的关键所在。今年师父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把宵夜的问题讲得这么透彻，我释然了不少。我从小胆子小，做事不出头，能躲就躲，特别是在部队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教育，真的没有自己的主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自己思考问题，就按死教条办，而且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怕担责任的思想。我几乎什么都怕，反映在修炼上也是先看别人做，没有问题了我再做，要有问题我没有做正好。在99年720迫害之前，我正好搬家，一头没登记，一头不知道，阴差阳错的没有事。单位上我当时是中层领导，平时不太说话，为人处事又比较严谨随和，全系统都知道我练功，可是单位工会领导就死咬着说我们单位没有，没有上报。现在看来是师父看我的心性不到位，帮我化解了许多麻烦，可是修炼执着心不去能行吗？在后来的制作发放资料中，在做手机讲真相中，也多多少少的去了一些怕心，现在面对面讲真相，自己明显感觉到那个去怕心的过程变得简单和快速了。不管根本执着也好，还是怕心也好，还有其他各种执着心也好，其实都是私心所致。为了给我去这个私心，在修炼有了一点基础时，师父给我安排了一次去私心的机会。2018年学法小组有一同修2011年开始修炼，出现了病业状态，帮不帮在我来讲就是一个大问题，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怎么帮人呢？此同修愿意和我切磋，在其他同修的要求下勉强同意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在此过程中真是悟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看到了我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私心，也看到了其他同修在帮助病业同修时的无私无畏，坦然面对，根本没有自我，让我感触很深。这是一种修炼的境界，不是人为做出来的。在做的过程中，师父也让我认识到，只要你正信师父，正信法，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只要敢做，师父就把能力赐予弟子，让弟子去做，以树立弟子的威德，长弟子的功，成就弟子。二十几年的修炼，感触最深的就这些，和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过程中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3日。我发现抱着帮同修的想法去帮同修，会居高临下，对同修指指点点，经常指出同修的不足，甚至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分析，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两天我发现自己的行为很不对劲，我干啥去了？去修理同修吗？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说，我们讲你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
你得明明白白地提高。那么我为什么不修自己专修别人呢？把自己摆得高高的，向内找，就是有一个观念，认为过关中的同修都是修得不好才出了问题。就是这个观念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悟到了，彻底改变了。我不是比人家修得好，修得好的一面都过去了，他只是在某个问题上没悟上来，整体修得怎样谁也看不准，只有师父看得准。所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高谈阔论，谈自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好像就自己知道得多。我学会了谦虚，这样就看到了过关同修的优点。他们从来不急于表达自己，不急于反驳别人，把自己摆得很低。这都是我还没做到的，我真得醒悟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来帮你们的，也不比你们强，你们也别有自己不行的心，我们要共同提高，共同精进。一，看到了自己的差距。A 同修把过关中的同修甲乙接到自己家住，告诉我有空就去。我去了，但感觉不是发自内心的，不那么真实。我说，我愿自己背法。甲说，你背法为了什么？听后感觉心中有一种压抑感。是啊，学法背法不就是为了同化法，做个无私为他的生命吗？应该是高兴地帮助同修，怎么会有压抑呢？到底是谁感到压抑呢？想想 A 同修70岁的人了，没有收入，老伴得了癌症，做了手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还能把两个过关的同修接来，在自己家吃住不嫌麻烦，没那个境界真的做不到啊。我被他的善所感动，但总觉得有东西隔着不愿参与。长期以来，周围同修过关好像跟自己无关，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今天碰到这事都不是偶然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己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能和大家形成整体呢？向内找，师父点悟了我，是长期的中共搞运动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漠不关心和自保，是旧势力的漠视生命，看到迫害也不管的思维造成的这种不正确状态在自身上的反应，是同修的话触动了他们，是他们感到压抑。我发正念清除了他们，压抑没了，心情好了，我变得愿和他们一起学法了。下午学法在院子的屋檐下，知了的叫声，蚊蝇飞来飞去，再加上夏天的热气，刺得我很难受。外面的阳光强，眼睛也不适应，这些不适使我静不下来，嘴里念着法却不知念的是什么。看看 A 同修和两个过关中的同修，好像对这一切没感觉，很认真地读着，这外在的一切根本影响不了他们的心境。我问自己，是来干啥来的？是帮同修来的吗？怎么一点定力也没有？还不如70岁的老同修和处于磨难中的同修。此时看到了自己的差距，那种狂妄自大，觉得自己不错的心荡然无存，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多好的同修啊。后来才知道，那个过关的同修是为了给 A 省电才要求在屋檐下学法的。过关中的同修想的是别人啊，我很惭愧，因为隐隐约约的有种埋怨 A 同修在外面学法害得自己学不好法的心，真的觉得自己很差劲。二，在帮同修的过程中，我过了一关，第二天又到点了，还去不去？这样下去学不了法怎么办？磨蹭了一会儿，还是去吧，不就是吃苦吗？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不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到了 A 家，这次不在屋檐下学了，在新盖的西屋，比外面强多了。可那天赶上停电，屋里很热，我坐在小凳上，一会儿就是一身汗。看看过关中的同修，承受着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压力，还那么用心读法，不嫌热。A 同修还说来疯了，看看自己心情浮躁，着急，还是静不下来，总是被热搅得心神不宁，学不进去。这时还泛起了迷糊，想睡过去。我起身跪在了床上学，忽然一阵无名的火热难受涌上心头，立即全身大汗，手背上豆大的汗珠连成一片，感觉要中暑了。一个意念打过来，你中暑了，回家吧，在空调屋凉爽凉爽就好了。但在同修们正念场的作用下，我有了正念，我不存在中暑，要坚持学完这一讲。虽然这念头不那么强大，但出的是正念，师父就帮了我。一会儿功夫，全身凉爽，手背上的汗水也退去了，师父帮我过了这一关。其实以前我出现过同样的两次症状，大脑被人的观念控制，认为中暑了，结果一次从练功点中途回家了，另一次在外面赶紧找附近的超市凉快凉快，还买了一瓶冷饮。由于不能在法上认识，招来了很大磨难，这里就不详述了。这次我转变了观念，师父就帮我过了这一关，谢谢恩师的看护。对照过关中的同修，我看到了自己身上党文化的表现，强势、强制、自以为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对法的理解与认识。当别人没反应时，还加重语气，一句一句重复，应该这样修，这样向内找，强调自己，强迫别人接受。这种好为人师、狂妄自大，不就是自心生魔的表现吗？和他们在一起感到的是平和，没有压力，心是放松的。想想自己，别人说我时不接受、不服气，还反唇相讥，攻击别人的弱点，这不就是党文化的表现吗？别人说话时经常插话、抢话，这不就是党文化的争抢吗？真不是帮同修来了，是师父让我到这儿来找自己的问题啊。现在我经常告诫自己少说话，因为同修都有师父在管，我不再好为人师，对同修指指点点，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在家管孩子、丈夫怎么做，在外管同修如何如何修，那种管天、管地、管人的思想和行为，总想掌控一切的作风，不就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吗？其实一切从微观到宏观，都是师父在掌控。感谢师父让我认识到这些，是该去除这些邪恶的东西了。认识到这些，我的心变得好轻松。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弟子在这里叩谢恩师。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扭曲了的思维》，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8日。中共的党文化灌输洗脑毒害了中国人，这种毒害是相当深的。中国大陆的人不知不觉中都习惯了用党文化的扭曲标准衡量事物，用扭曲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如果我们对今天世人的思维与行为认为没有什么不对的，我们自己 就在这种扭曲的思维中了。我在以前对邪党扭曲人的思维认识不清，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认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不自觉地用这种扭曲的道德标准衡量问题，用这种扭曲了的思维处理修炼中的问题。一天学法时，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老太太怎么不讹他点钱呢？管他要钱。现在的人道德水准都发生扭曲了，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这时我感到自己的心里被重重撞了一下，我看到自己以前很多思维都是扭曲的，我对这种党文化中形成的扭曲的思维有了认识。从做人的角度看，按照传统文化，古人讲闻过则喜，别人伤害了自己是因为因果循环，不能怨别人，还要高兴，因为自己欠人家的应该还。可是邪党破坏了传统文化，不叫人相信因果循环的天理，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现在的人，不管别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伤害自己，睚眦必报。当那个车把自己撞了，一定埋怨，找对方的所谓责任。这已经偏离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了。这还不算，一定要好好治一治对方，好好出出这口气，趁火打劫讹几个钱花。这样做不仅偏离了传统道德标准，又进一步扭曲了传统的道德标准。有的人甚至对方给予补偿，还自称自己宽宏大度，今天就原谅了对方，否则就不是几个钱就能了事的，把道德标准再进一步扭曲。打个比方，就好像那个拧麻花一样，甚至旁观的人都觉得这样做很正常，不这样做才不正常呢。可见人的道德标准被扭曲到何种程度了。这是从人这个角度看，作为修炼人的道德标准要高于常人，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作为修炼人遇到这样的事，不但不能埋怨对方，还要感谢对方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消业与提高的机会，还要发自内心给对方讲真相，救度对方。可是我发现我周围的很多同修在对待修炼中问题，都是不自觉地在这种扭曲的党文化思维中看问题。几年前 C 同修组织一些同修去外地发真相资料救人，因为同修修炼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绑架了去发资料的同修。当有些同修听到此事之后，开始埋怨 C 同修，认为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把责任都推到了 C 同修身上。后来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整体配合把同修们营救回来了，但还是有同修埋怨 C 同修，决定不再与他配合了。有的同修原来就对 C 同修有人的看法，这次出事了，好像找到机会了，到处去说 C 同修的不足，发泄一通，干扰整体修炼环境。我们想想，如果 C 同修知道会发生迫害，他能领着同修去接受迫害吗？他不是为了救度众生吗？就像那个开轿车的人一样，能是有意去撞人吗？可当同修去找 C 同修的责任时，你的标准不就跟现在的常人一样了吗？有的同修甚至愤愤不平，不再与他配合，甚至到处说 C 同修的不足，这种思维不就是扭曲的思维吗？修炼人出现问题都是自己的原因， 不能向外找，更不能采取极端的党文化的做法，断绝往来。同修之间的关系有的也是扭曲的，不能敞开胸怀，都是背后说，不同程度的防着别人，自己还认为很有水平，看不到这种扭曲的思维与大法弟子应有的坦坦荡荡、开门见山、慈悲直白的思维方式有多远了。这些党文化形成的扭曲思维严重障碍我们提高与形成整体和救度众生。我也经常看到一种情况，两个同修发生矛盾时，有的同修当时好像能控制自己，没有发火，可是过后他跟别的同修说，我就是修炼了，不跟他一般见识，如果不修炼，我可不会饶了他受这种气。他还认为自己达到标准了，过了这一关。我们想一想，作为修炼人遇到矛盾时怎么对待？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本来自己就错了还不承认，还认为自己姿态高，原谅了对方，至于那个上面提到的甚至对方给予补偿还自称自己宽宏大度的人有什么两样呢？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敬师敬法，因为只要涉及到大法的东西我都敬重对待，包括明慧周刊等资料我都不随意放。有一次邪恶把我们几个集体学法的同修堵在屋里，别的同修的大法书都被邪恶抄走了，就我的大法书邪恶没找到，保存下来了。我就以为我很敬师敬法了，可是几天前一次学法中，我发现了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敬师敬法只是表面的。一天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句法，我们有许多人就这样想的，我磕头烧香拜佛，心里虔诚点就长功。我说那都可笑，真正练功全靠自己去修的，求什么都没有用，不用拜佛，不用烧香，真正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修炼，他看着你都特别高兴。我感到师父就在说我。我认识到作为修炼人真正的敬师敬法，就是遇到问题能够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找自己，修自己。如果不是这样，不管他表现的怎么虔诚都是假的，都一定隐藏自己的目的在里边，其实是不敬师不敬法。只有我们不断在大法中修自己，越来越纯净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内心领悟大法，才能真正的做到发自内心的敬师敬法。这种党文化的扭曲的思维在大陆的同修中很普遍，师父在近几年多次讲法中都提到这个问题，带着这种党文化的思维去学法，无法理解法，自身就无法提高了。带着这种党文化思维讲真相，教世人三退，效果可想而知。党文化造成的扭曲的思维存在于方方面面，这都是我们要归正的。这里只谈了一点肤浅的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圆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会交流文章，题目是跟做真相资料的同修谈谈质量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3日。在大陆能做出真相资料来也很不容易了，克服了很多困难，这里不多说。有些真相册子拿到手里，第一眼就感觉好像有点旧，却是刚发出来的，这是书皮儿的第一感觉。书皮儿不是单面铜版纸，是 A4 纸打印的，翻开里面的内容，黑体字还好，带颜色的和带画面的有些不理想，不是条条道道就是颜色不正。当然有些机器用的年头久了，不免会有这种现象，偶尔的能理解，但我说的这不是偶尔出现的现象。那么我们是否注重一下打印质量的问题呢？尽量改善一下。这样的册子也在做，也在发，这么好的内容都是救人的，我们拿到手里都感觉不理想，那世人会珍惜吗？能起到多大的救人作用？我们也费时费力的做，为啥呀？只是能做出来就不错了而已吗？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话，哎呀，能做出来就不错了，不容易了。是不容易，这些年来我一直从做资料的同修不容易的角度去理解，今天憋不住想说出来了。走到最后了，还用这种观点看待真相资料吗？这是个如何用心做好的问题。有同修说，用单面铜版纸做书皮太麻烦，还得来回设置，所以不愿用。用 A4 纸想做几本单面或者双面，设置一次就完了。我们不要怕麻烦，这也是看我们的用心程度嘛。我们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做，这是我们整体救人的体现呢。我们同步在做，也是我们修心的体现呢，也是我们整体救人力度的体现呢。明慧网发表出来的资料非常丰富，拿出哪一种都觉得真好，太好了，真想让世人都接受，赶快明白真相得救。如果我们做资料的同修，尽量注重一下质量问题，也会使世人更容易接受，更爱看真相资料。请我们做资料的同修多用用心，在这里也加持做资料的同修的正念，整体配合多救人，谢谢。我打印资料也有几年了，身边的同修都感觉质量真好，书皮儿用单面铜版纸，亮面的颜色特别正，跟明慧网发表的电子版上的颜色一点不差，很自然。同修说质量真好，很适合面对面发，都愿意要。我就有跟明慧网上设计资料的同修同步的感觉，加上发资料的同修整体配合力度的体现。师父不就要我们这颗做事认真做好的心吗？救人有力度，一点建议供同修们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必要的安全措施也是正念足的体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5日。最近频频看到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中，一些同修因为外出发放真相资料救人被绑架，现在本来救人人手就很紧，一想到这里就感觉心痛。很多同修被绑架的案例发生的表面原因，都是因为通过摄像头发现同修在发真相资料。就像我们通过手机去讲真相一样，无论是拨打真相电话，还是群发真相短信彩信，我们都需要了解基本的手机安全原则，从而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一样。我们去外面发真相资料，也要了解摄像头基本的运作原理，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这也是修炼人正念足的体现。 原来我与同修配合外出发放真相资料救人，我们出门前都会先集中精力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因素。我张贴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他就发正念，他张贴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我就发正念。除了运用神通清除邪恶，我们同时也非常重视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比如经常变换发资料的路线，注意外在的着装与帽子的配合，不要太惹人注意。到了一栋楼，我们一般都是从楼顶一层一层往楼下发等等。我们这样配合做事一直都很平稳，即使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一些风雨，也都是有惊无险。一次我们在前面发真相资料被发现了，在后面打着很多手电筒快速的来追，紧要关头同修突然又摔倒了，我赶快跑回去把同修扶起来。整个过程中看上去很紧迫危急，但是我们的心态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我们对于路线比较熟悉，最后也是安全走脱。还有一次，我贴了一张很大的真相不干胶的地方正对着一个大的摄像头，刚开始我也没有注意，注意到时已经贴好了。同修感觉这个太明显了，担心我们被拍下来了，就想把已经贴好的不干胶取下来。我觉得贴好了救人的法器怎么能取下来呢，就对着那个大的摄像头沟通，我们救人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你不能协助邪恶迫害救人的大法弟子。后面也没事了。作为修炼中的人，我们有神的一面当然会越来越强，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人的一面，人的一面我们要明白表层空间的相关安全措施，神的一面更要清楚我们救人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不允许任何邪恶因素迫害救人的大法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心脏有病，这个手对着心脏部位去抓的时候，另外空间那个手进去了，瞬间非常快抓住了，之后你外边的手一抓，两只手就合一起，就抓在手里了。摄像头基本运作原理及相关安全原则参考。摄像头有带圆球形罩子的照明灯的形状，其指向不容易看清，有的没有圆形罩子，它的指向容易看清。虽然有的摄像头可转动，但是也做不到360度无死角的拍摄。摄像机是光电仪器，像眼睛一样，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就可防止监视，只要不在摄像机的视角内就拍摄不到。视角就是镜头中心的夹角，一般在70到90度，广角大于110度，通过摄像头只要打上一把伞就射不到人的头部和上身，白天晚上都可以。目前人脸识别摄像头、车牌照识别摄像头、超远距离摄像头已经普及到了乡村地区的路口，而且超市、医院、学校、银行、密集场所的摄像头多数已经并入了公安网，讲真相时应注意避开此区域的摄像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张贴真相不干胶的同修交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8日。前天中午我到一个小区发放真相材料，无意中看到一排楼后面并排着两根排水管上贴了两张 真善人好的粘贴。我走近一看，两张帖子都是倒着贴的。我想让我看到也不是偶然，我一定要将这件事处理好。回到家里，我反复思考这问题，这事儿让我看到，这是去我什么心呢？对，是去做事粗心。我平日里在粘贴真相粘贴时，经常贴不好，一急躁，有时贴的歪了，有时贴的出现皱褶，有时贴在了不干净的地方等等。这一想，我又想起了前几天看到一个同修贴的粘贴，每一张粘贴都是斜着贴的，且每十多米远一根的电线杆，根根不漏，全部贴的都是相同内容的真相粘贴。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可是细考虑考虑，问题就大了。大的讲，我们存在不净师不净法，我们将那么神圣的内容贴到了，世人看了能得救吗？能升起崇尚大法的善心来吗？我们将那么神圣的帖子贴得皱皱巴巴的，常人会对我们什么看法？不就会认为我们做事糊弄吗？真相帖子不是常人的东西，它是很正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将它贴歪了。想到这些后，昨天中午我带了几张同样大小的真相不干胶，我想将同修贴到的盖起来，可事与愿违，我和同修高矮不同，同修可能很高，我怎么抬高也够不到帖子的上方。我求师父帮我，这样我用尽力气将帖子盖住了上面倒字的一半，贴完后看看还好，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想想看，我们做救人这么神圣的事，真的应该认真对待，救人的事情不能马虎，粗心不得呀。通过此事，对我今后做好救人的事也重重地敲响了警钟，做这神圣救人的事情不能太随便了，不能糊弄事儿，不能当成常人的事去做了，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救人的事，才能真正的救了世人。纠正上述问题的几点个人做法：一、防倒贴，可将贴子在家提前从贴子最下方卷起一个圆筒，这样外出贴时永远是正的。二、防皱褶，将贴子粘牢固后，将里面的纸均匀的下拉。三、增强牢固性，选平滑的板面贴，粘完后一定要将贴子上下四周反复用手掌按压，最后双手从上向下按一遍。如果粘的板面有灰尘，可带一块抹布备用。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学好法，坚定正念多救人》一文中写道，后来看明慧同修交流救人的多种方法，很受启发，看看自己，正是自己的私心被封成假象干扰，被人的观念习惯封闭自己。想想师父在红鹦鹉大法图的梦中说过的，末后创世主挽救宇宙，把天法正，无数天神下世当人把他等，红魔行恶是不叫人把渡船成，可怜世人原本都是天上王，本是为得法来世间，只因迷在人中不知所措，又因中共淫威不敢说话，不知真相，带着一颗恐惧的心，苦苦地躲在家里避疫。身为大法弟子，怎能不去履行誓约，救度世人呢？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疫情期间多救人，再去执着心一文中写道，我这一顿被打，我悟到是怨恨心招惹的，因为我当时对举报我的那个人生起怨恨时，没有及时处理掉这颗心，把它放纵了，让它钻了空子。这也是我前面学法发正念力不从心，静不下心来，以及心情急躁的原因，也是怨恨心作怪。至于被举报的事呢，我认为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可能我们做的事情正了，人们都看真相明白了，好似从梦中苏醒了，邪恶因素害怕，就操纵心态符合他的人来破坏，但邪恶因素又少，很快就被消灭了，邪不起来，坏人也得逞不了。再一个就是色欲心也得修去了，可挖挖根还未除尽，它主要是显示在思想上，然后渗透身体里，操纵着人顺着它想下去，很邪恶的。师父在《红银二》断缘曲中说，意不坚，观四山，乍出凡。我那段时间思想中就是反映出那些坏东西来，有意无意的就随着想一些了，这就是意不坚。从今以后我要修去色欲心，那些乱七八糟坏东西拜物魔鬼也就灭尽了，根子是那个心。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对警察的态度上修善，一文中写道，修炼前一直认为自己是善良的，修炼多年以后，我真正发现自己的善不够，自己的善是有条件的，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友善，这件事符合我的想法了，我就表现出善等等。从学法中明白了，这是常人境界的友好，是在情中的仍然带有私心的友善，而非修炼人的慈悲。修不出善是因为学法不深，更是因为有私，学法不深或者学法不得法，没有法的指引，很难修出纯正的善念。平时看同修文章中好多引用师尊的讲法，有的觉得好像曾经看过，但是印象不深，有的连印象都没有，由此可见自己学法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入心。另外不修去思，善念是暂时的，是有条件的，带着旧宇宙的思是没法进入为他的新宇宙的，只有时时事事严格正视自己的一思一念，用法去衡量对错，才是真正的在法上修，才能修出真正的善。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珍惜时间，跟上正法进程，一文中写道，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几乎抓紧每天的时间，因为我的时间观念很强，每天的时间安排得紧凑有序，绝不拖延，学法练功发正念从不间断。现在是每天早上3:10起床，简单的洗漱后给师父敬香，3:20开始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正好到早上6点发正念时间。每天简单的2顿饭，早饭由头天晚上准备好，插上电一会儿就好。每天讲真相或和同修交流，有时与病业的同修或由其他磨难中的同修交流发正念等，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思一念，珍惜在人间小住几日这分分秒秒的宝贵时间，珍惜这万古机缘，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